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材料，我已进入第二周中期了，我没有时间回顾所有内容。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创世纪第40章，约瑟的故事开始于创世纪第37章，约瑟已经被他的哥哥们抛弃，被卖为奴隶。甚至作为奴隶，他都是成功的，因为他依然持守神透过两个梦给他的意象。他持守着神所说的话语，即使作为奴隶，他都开始兴盛起来。他没有沮丧，他没有放弃，他没有抑郁，他没有苦读，他没有不饶恕。而且，尽管他是一个成功的奴隶，但主人的妻子却试图引诱他，因为他不肯顺从，他就撒了他的谎，把他送进了监狱。所以，这发生在第39章的结尾。现在来到创世纪第40章，这里是约瑟在监狱里，他再次被提升，因为私欲看到神的恩宠在他身上，并且私欲提拔了约瑟来管理整个监狱。经文说，私欲不知道监狱发生的事情，他只是把监狱完全交给了约瑟。我再说，你不可能如此对待沮丧、苦读、不饶恕、只想放弃的人。这充分说明了约瑟的情况。事实是，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正直，他仍在寻求耶和华，他持守着自己的意向，这是一个卓越的人。尽管过去10年左右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只是在走下坡路，看起来他正在远离自己的意向，而不是靠近他，但他一直持守着。我用过诗篇中的一节经文说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换言之，神通过这些意象给了约瑟话语，他一直持守这些话语，直到实现为止。所以在创世纪第40章第4节谈到了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这是在说管理监狱的人把酒正和膳长交给约瑟，他们受他的照顾，他们被法老拒绝并关进监狱，他们来到了约瑟被囚禁的地方。某种意义上，约瑟在监督他们，照顾他们。注意第四节，这是创世纪40章四节经文说，约瑟便伺候他们，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，约瑟是在监狱里，他可以只是舔舐他的伤口，他本可以非常抑郁沮丧，只是坐在那里啥都不做，但没有，他依然正直行事，神的恩宠在他身上，他实际上被提拔来管理监狱。当这两个人，酒正和膳长进入监狱时，约瑟便伺候他们，他在服侍他们。你知道，我们大多数人，如果你处于如此境地，你被从家人身边带走，被卖为奴隶，被撒了谎，现在你在监狱里。大多数人只会坐在某个角落里，舔我们的伤口，我们心中对这些事苦读和不饶恕，而约瑟却在服侍人。大多数人会想，谁关心他们呢？看看我的处境。你知道吗？如果约瑟没有服侍这两个人，如果他没有伺候他们，那就是他出监狱的门票。你们中有些人正处于这种境况，你可能有同事，你身边有些人，以致你坐在那里，你在想，谁关心他们呢？看看我的处境，我没有钱，我的婚姻家庭可能不是应有的样子，没出路的工作，你可能只想到你自己。然而你摆脱困境的最快方法之一就是服侍他人。约瑟在这里服侍的人是大多数人不以为然的，他们在这里只是像他一样的囚犯，他们只会想到自己，而约瑟在伺候他们，服侍他们。结果是这个酒政最后成了他出监牢的门票，他本可以错过的。我凭爱心说，今天在收看节目的一些人，你正在让那些成为你摆脱困境的门票的人流走，因为你只想到自己，没想到任何人。你坐在那里舔食你的伤口，还有些人神已带到你的路上，那个可以改变你人生的人，但你错过了，因为你只关注自己。我并不是在定你的罪，我这么说只是为了鼓励你。这就是约瑟所做的，在本该有人来伺候他的情况下，约瑟却在伺候人，应该有人来帮助他，而他却在这里伺候其他人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早上读了一篇灵修文章， 一对传教士夫妇，他们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几十年，他们奉献了自己的一生，默默无闻地服侍那些可能永远无法回报他们的人，大多数人都不会知道。但总之，他们老了，所以他们退休，把事工交给了其他人。然后他们乘飞机回家。当他们要下飞机时，他们看到有人举着横幅，写着“欢迎回家”。这位传道人心里想：这太棒了，这些人来这里欢迎我们回家。当他们下飞机后，结果发现不是为他们准备的，飞机上有些显要人物，没有任何人到场欢迎他们。这个人有些抱怨，告诉妻子说：“我们奉献了几十年，我们服侍了，但这里没有一个人来迎接我们。而这里有个人，只因为是名人，没有做任何事来改变人的生命。他们却有所有这些人来欢迎他们，没有人来这里迎接我们。他只是在发泄，释放他的失望。没有人欢迎我们回家。”他的妻子抓住他的手说：“我们还没回家。”天哪，我觉得这太棒了。看，这辈子你可能永远不会得到你应得的认可。但我们还没回家，这里不是我们的家。有一天我们将站在上帝面前，我向你保证，那些带领其他人归向主的人，服侍神的人，你将会像太阳一样发光。天哪，你会拥有奖赏，是不属这个世界的，但我们的这一生，不能只想着自己。即使约瑟从未被提升为埃及全地的宰相，你知道吗？当他死去并进入永恒时，神会奖赏他，因他在糟糕的境况下依然服侍他人。当他自己在困境中时，不是坐在那里吮吸拇指，想着所有的问题，他却是在服侍他人。我跟你保证，没有这样的举动，有一天必定会得到奖赏。耶稣说，无论何人因先知的名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先知喝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神会关注最小的事情。所以今天，无论你是否能摆脱困境，你需要开始考虑其他人，你需要开始服侍他人。天哪，这太棒了。约瑟在监狱里伺候这些人，请看第五节说，他们两个都做了一个梦，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每个梦都有自己的解释。关在监狱里的这两个人就是埃及王的酒正和膳长。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，他便问法老的二臣，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，说，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这对我来说太惊讶了，这些人都在监狱里。那时候的监狱不同于今天的监狱，你会有空调和暖气，一日三餐都有供应，你还有卫生条件，还有其他的设施。我的意思是，那时候的监狱很糟糕，非常糟糕，但他们感到悲伤却是不寻常的。你们今天为什么悲伤？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监狱里的人都很悲伤，但在约瑟监狱里的人却不然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约瑟在伺候他们，约瑟对待这些人，他可能向他们表达了爱和接纳。他们在监狱中所受到的待遇，可能比他们在其他时候的待遇都要好，以至于当他进来，发现任何一个囚犯悲伤，那是不寻常的，需要问问出了什么问题。天哪，这表明约瑟很多的事情，这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在这里让周围的每个人，他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，因为他没有坐在那里为自己发牢骚和抱怨。再说一遍，我在爱中说，但是有些正在收看节目的人，我并不是说你没有遭遇不好的事情，会有事情。我们生活在堕落的世界，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。你可能正在受苦，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，但你知道吗？你不必让它决定你的反应。你仍然可以选择靠主喜乐，无论发生什么。圣经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保罗是发出这个命令的人，当时他正在监狱里。你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，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，背部被棍打，他们的手脚都上了木狗， 在最底层的地牢里，里面没有光。他们却在半夜赞美神。他们赞美神不是为了解脱枷锁、脱离监狱，因为当地震来临时，他们所有的锁链都脱落了，他们的监门也打开了，他们没有离开，他们留下了。他们赞美神是因为他们真的爱神。经文说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，其他囚犯都没有离开。你知道吗？保罗和希拉向神表达出如此多的喜乐和敬拜，以至于这个罗马监狱里的囚犯在监狱里体验到更多的自由，超过他们在外面的时候。当他们的锁链脱落，他们的牢门打开时，他们没有离开。这就是保罗和希拉告诉腓立比狱卒的，我们都在这里，一个也没离开。这里是保罗和希拉，这里是在监狱里的约瑟，为其他人着想，并且服侍他们。你们有些人，你们的处境并不像约瑟的那样糟糕，然而你却只想着自己，你不去服侍其他任何人，因为你自己受伤很严重。我凭爱心说，但这伤害了你，你的苦读，你的不饶恕，你怀有的愤怒，就好像你喝了毒药，却以为这会伤害别人。他们还在继续自己的生活，你才是受伤的那个人，你需要胜过他，你需要考虑其他人。约瑟在监狱里服侍他人，以至于当他们感到悲伤时，这是不寻常的。他说，是什么让你今天如此难过？我只是觉得这太棒了，真的是个很好的见证，关于约瑟的。再说一次，一个苦读的人，一个愤怒的人，一个骄傲的人，一个傲慢的人，这不是他们的方式。这就表明约瑟是个谦卑自己的人，他把神放在第一位，把其他人放在自己前面，他持守着神透过两个梦给他的意象。约瑟知道有一天他会越过这一切，他没有坐在那里自我放弃。天哪，我太喜欢这个了。所以他说，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他们对他说，我们个人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约瑟对他们说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你知道约瑟对梦是有恩高的，他不仅自己做了两个梦，而且在这里他解了两个梦，然后他在第41章还为法老解了两个梦。有些人会说，这是他们拥有的恩高，能够解梦。所以约瑟立即说，你知道神是揭开秘密的那位，你们将梦告诉我。两个梦是这样，第九节说，酒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，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。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约瑟对他说，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。你知道这太神奇了，那个梦，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够从中得到约瑟得到的，但他受了神的启示，这是神的恩膏在约瑟身上。他立刻解释了这个梦，因为结果很好。然后善长他也想讲出他的梦。在我们进入解释善长的梦之前，提一下第14节说，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，所以这是唯一一处可以解释为约瑟说的所有话之中，他在以某种方式哀叹自己的处境。当酒证被恢复其职务后，约瑟只是请求纪念我，在法老面前为我美言几句。我不认为这必然表明他对那些事情感到痛苦或受伤，因为如果是这样，那就跟他的行为完全相反了。但这确实表明他在计划着离开那里，他没有屈服，也没有认定， 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。他看透了这一切，他请求这位酒正纪念他。在他官复原职之后，所以第十六节的经文说，善长见梦解得好，就对约瑟说，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，其中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，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。约瑟说，你的梦是这样解，三个筐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。天哪，这太惊人了，因为第一个梦是用积极的方式解释的，所以善长就在想，好吧，我看看我是否能得到积极的解释。但相反，天哪，这太糟糕了，三天后他的头就会被砍掉，他的尸体会挂在树上，鸟会吃他的肉。再次，这说明了很多约瑟的事。你知道，今天有很多传道人坐在那里只是说一些话，让人耳朵发痒，以得到积极的回应。本章前面确实说过，约瑟在伺候这些人，他在服侍他们，因此他渴望成为祝福，但与此同时他是个更好的仆人，他是神的管家，无论神说什么他就会说什么。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，他们不会站出来宣扬真理，并告诉人们，如果你活在罪中，那么你就是在向魔鬼打开一扇门，而魔鬼只会来偷窃、杀害和毁坏，因为人们认为这样会把他们赶走。你知道吗？约瑟本可以这么想，但他却要对神负责。你知道，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在国外，他在俄罗斯，他真的是一个具有表现力的人，他尖叫着、大喊着，向人们吐口水，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我真的很内敛，但他却非常外显。总之，他在上面讲，赞美主，大声喊道，他的翻译只是说 Slava Bogu， 他再次说赞美主，而翻译继续 Slava Bogu。 最后，这家伙看着他说，你应该是为我翻译，你要像我说的一样。他刚说完，主就对他说话，大夫，你应该为我翻译，你不应该坐在那里说你想说的话，你应该听我说什么，并告诉人们我说的话。而很多的传道人并不是在为主做翻译。主特别强调说，撒旦来是为了偷窃、杀害和毁坏。然后他说，当你活在罪中时，你就把自己交给了罪，罪的创造者撒旦，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。但今天有很多传道人不会站起来说这些事，他们在为自己翻译，他们说的是他们认为会让人来奉献的，而不是说出真理。嘿，约瑟在这里，这是从他身上学到的一个很好的功课，他是在服侍人，但让人得自由的是真理。他讲了真话，尽管看起来这是针对某个人的，所以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，三天之内你会被杀。二十节接着说，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，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，把酒正和膳长提出监来。使酒正官复原职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，但把膳长挂起来，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。嘿，这太神奇了，这是非常具体的。我是说，约瑟预言的事情不是大概的，要么完全是出自神，要么就是全错过了，但没有，是出自神的，事情完全按照他所说的发生了。然而看看第二十三节，经文说，酒正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。你可能会认为，在这样的事情之后，这个人曾经进了监狱，我是说，他本可以待在那里直到腐烂。然而约瑟预言了，解了他的梦，他被提升了，事情果然如他所说的发生了，而酒正却把他忘记了，没有说酒正害怕提到或害怕站出来或担心不会被垂听，不，只是说他完全忘了，他一点都没有感恩。嘿，有很多时候我们为某人做了某事，但他们并不感恩，我们就只是坐在那里舔着自己的伤口， 思想着事情有多糟糕，确实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但这就是他们通常的样子。但这并没有阻止约瑟继续寻求主。第41章第一节说，过了两年，法老做梦，梦见自己站在河边。在讲法老的梦之前，我要说的是，这已经过去了两年。在约瑟向九正预言而且实现之后，约瑟已经被遗忘了，有两年的时间。如果你经受住了你哥哥们的弃绝，然后如果你又经受住了被卖为奴隶，如果你又经受住了被错误指控，被关进监牢，你经历了这一切，但紧接着，如果你帮助了某人，他们也得到了提升，而他们完全忘记了你，大多数人可就过不去了。但是约瑟仍旧保持站立，即使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后，你知道吗？在创世纪第41章中，正是约瑟最终被提升的地方，而这是在那些梦发生13年后了。因此，13年以来，约瑟生命中的一切都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。再次，有些人甚至无法站立13天或13周。约瑟经过了13年，没有一件积极的事情发生，但他却站立着。如果约瑟能做到没有重生，也没有圣灵的洗礼，这激励了我，赞美神，我能做的不会更少。